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遇见真理就出心愿意，永不说尽，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再次为你邀请到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我们今天要多一点来谈跟你要不要跟他长期的建立一个关系有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看爱人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到底跟别人在互动的过程里面，他到底会不会经营关系，怎么样来看待，就是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经营关系，我们有几个指标。我们先跳出来说一下，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观察呢？第一个当然是他跟你互动的状态，第二个是他跟别人互动的状态。很多长辈也会说，哎呀，要去看他怎么跟家人互动，因为听说跟家人互动是最靠近他将来跟你互动的样子。
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常跟他的妈妈吵架的话，这个人又是男生，那他以后跟他太太的模式大概也很容易会是这个样子了。
是因为那个会有个习惯在那边，或者是他会有个潜意识的态度在那边。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关系经营的能力指标的第一个就是他怎么样做情感的表达，他是不是一个可以表达他情感情绪的人，他能不能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他能不能够很坦诚的很自在的跟你分享他觉得痛苦，他碰到工作的压力，他觉得很焦虑，他今天很累，他可以跟你说很累，我现在虽然你想跟我说但是我没有办法，他可以很自在的表达他心里的想法心里的感觉。因为有些人他会压抑自己，有些人他想讨好别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很自在的表达他的情感，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你将来就会很辛苦，你就常常要去挖他说，啊，你今天怎么啦，哎呀，你今天是不快乐啊，那你今天是不开心吗，那你今天很紧张吗，没有，那你今天到底怎么样，没有，你就很辛苦。你跟一个人要长期相处，两个人都要愿意去敞开表达情感，特别是有负向情感的时候他要能够很自在能够表达。正向的情感跟负面的情感都很重要，正向的情感也是他可不可以常常表达肯定赞美然后快乐，当他出现跟人在互动的时候他展现的可不可以带来让这个环境的气氛变好，而不是一直把你们往下拉，你们两个就越来越苦。
因为有些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是走极端的，他要么呢都是一直在宣告负面的话，要不然呢就是一直宣告说我只能正面积极，我拒绝一切负面的情绪。但其实一个人他能够健康的表达他自己，不论是不舒服的，他伤心难过的，他快乐的，他喜乐的，他积极的那一面，其实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哦，也才是健康的一个人，而不是过度的去压抑自己的哪一个部分。我觉得这很重要诶，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呢，他是男生，但是他的个性就是很活泼很热情的，他喜欢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很有文艺气质的美女，但是呢有点像冰山一样哦。那刚开始他就是被他那个冰山的气质给吸引了，就觉得我的热情一定可以融化这座冰山哦。但到最后呢他的火就熄灭了。
刚刚天天讲的这个因素性蛮关键的，我们要再说一次，不是好或坏，是你们两个合不合适。有可能就是个性是比较温的，比较保守的，比较害羞内向的，对方可能是非常阳光非常的外向非常活泼，只要他出现的地方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他，会发现你们是有个差距。但是我不是说差距不好，特别你知道吗，越内向人就会常常被外向人吸引，
真的。
对，但是你真的要去判断到底这个差距你能不能接受，对方能不能接受，你们两个配合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平衡。
是，这个互补跟冲突是两回事情哦。
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常常也会跟情侣这样说，我们就会说你真的确定就是他吗？常常对方带给你的压力是什么？例如有一些人他就动作比较慢，做事比较慢，讲话也比较慢，这样的人呢，他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另一半给他的压力呢？就是对方催促他的时候，
快点呐，拖拖拉拉。
对，但是我们又问说，那请问你当时候为什么会喜欢对方？因为喜欢他做事很积极很快速。
对，所以 我就是喜欢他快速的样子。
所以常常你喜欢对方的这个特质也是会将来变成你们关系压力甚至冲突的来源。所以在这边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说，你真的会去欣赏跟你不太一样的特质，但是到底合不合适真的要去考虑。最近就有个例子，刚刚提到说，那你们要去判断你们到底能不能合适，判断的标准在哪里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观察的这个爱的能力，就是他能不能尊重。我有个朋友，他呢喜欢上一个跟他差异很大，他是一个害羞内向的男生，他欣赏了一个很外放很活泼很自由很自在的一个女孩子。那当他要去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就婉拒了他，跟他说谢谢，我们可能只能够当朋友。那我这个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那这女生就告诉他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会有蛮大的冲突，然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那我这个朋友他就觉得说，这就是我们个性上的不同，但是对方好像没有办法接纳，对方好像没有办法接受。那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很好，对方其实表达得很清楚。我就告诉他说，那你真的要考虑看看要不要继续，因为他还在想他要不要继续的
追求
下去。
对方，
对。但是他最近又碰到另外一个他觉得也不错的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呢跟他一样也是个性很不一样，但这个女孩子就会跟他说，诶，我觉得你这样也不错啊，你看我们这么不一样，你看我们一个快一个慢，我们一个配合的很好啊，我觉得你这样也不错。诶，这个女孩子是表达对他的特质的欣赏，那我就会觉得，我就跟他说，诶，或许后面这个女孩子比较适合你们继续更多再认识。
是，
所以那个判准就是你们到底能不能彼此的接纳，然后可不可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不同。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那老师，这个关系经营的话，除了能不能够情感表达，因为你刚刚说还有其他不同的指标我们可以来观察对方的，还有哪些呢？
另外一个就是沟通的模式。沟通模式其实非常直接的影响你们的亲密关系。你要认识他，他要认识你，你们要彼此认识跟了解，都跟你们的沟通方式有关。你会发现很有趣，有一些人他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是沟通很多的知识，就是跟你报告他从早到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很少谈到他的感觉。
所谓的知识是不是很像跟你交流资讯的感觉？
交流资讯没错，他可能像一个字典，或像那个新闻播报台一样跟你报告发生什么事情。那新闻播报台的人通常就是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播报人员不会在上面哭说我好难过看到这个人被车子撞到怎么之类的，他不会。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多的谈这个讯息的东西。那另外有一些人他是比较看重情感的表达，他常常会谈他的心情如何，感受如何，然后呢他觉得很苦很烦很讨厌很喜欢很兴奋很开心。还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像写论说文一样，他说他发现了什么，他今天有什么人生大道理的发现等等的。那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们在说不是好或坏，而是你们两个聊起天来能不能够，我们叫对平，搭得上话搭得上线。所以当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们两个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谈论。
那老师，你自己在沟通的方式，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从小就是喜欢讲人生大道理的那一种。
所以人生大道理是归类在资讯的分享还是情感的传递？
是第三种。就是像我在找伴侣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需要每一天都去跟别人分享我今天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感觉跟感受，那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甚至我很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分享说，那你觉得神透过这件事情他希望我怎么做，他希望我怎么改变。当我在找人生伴侣的时候，我就要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不能只是找一个很喜欢分享资讯的人。一方面是我没有办法好好跟他沟通，另一个方面他也会很痛苦， 所以你需要去找到一个跟你讲话可以对得上频的人。当我以前在写择偶条件的时候，我都会写说我需要一个能够听得懂我讲话并且喜欢跟我讲话的人。
施老师，我刚才听到你这样分享的，我就想到我有个好朋友，他就这样告诉我，他说他的择偶条件呢，就是他要跟对方在沟通的时候会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比方说你问我一件事情，我就说嗯，有，嗯，对，你就会知道我心里头说的那个有跟对是指什么，就是两个人呢好像互通有无那样子，不用沟通的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双方都知道彼此要表达什么要说什么。他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他就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了一个他心仪的女孩子，就是用这样的沟通方式跟他沟通的起来。有一次那个女孩子呢就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嗯有哦，结果那女生就说嗯我不要那一个。他就很惊讶地问那女生说，你怎么知道我说的这个有是指什么东西？这个女生就说，我知道啊。我朋友就吓了一大跳，他想说这个女孩子怎么知道她心里头在想什么呢？那我就问她啦，那你有没有观察，是这个女生她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还是她对你？然后那你对她呢？你也能够猜到这个女孩子心里想什么吗？她就说她也有耶，这就是她喜欢的沟通的方式。
我想到一个有趣的，就是我最近碰到一个朋友，他说他最不喜欢别人呢同样一件事然后一直在那边绕，他就觉得一件事就是说出来我就知道了，但是有些人他就会习惯讲一次然后再第二次然后第三次，
因为他想要很清楚的表达。
对，他就是把一句话，国中的时候写作文不是一句呢，然后要把它描述的很丰富嘛，好，这些人就是很会写作文的人。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啊，你要说什么就一句把它说清楚我就知道了， OK 就可以了，不要再说了。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人讲话的习惯跟原生家庭也是有关系啦。例如沟通模式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在家里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很大声，
对
对，就是我大声来你大声去，然后意见不合的时候，对，很大声很吓人，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家的沟通的方式。但是呢，可能在你们家这么大声已经吵起来了，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谈到健康的经营有品质的关系啊，我们除了谈到说情感的表达啦，沟通的方式啦，是不是跟社交习惯啦或是他个性的特质也是有关的呢？这社交习惯是你是说交朋友的方式是不是？
交朋友的方式没有错，每个人交朋友的方式不太一样。例如像我如果觉得想要交这个朋友，我就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去联络跟联系，我会用尽各样的方法，反正网络可以连啊，电话可以连，我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去认识对方。但是我认识了他之后，会到一个阶段确定我们关系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放松这样子。但是有些人交朋友他是很慢的，就是例如社交上面的一些差异，像我有一些好的弟兄朋友，像我就很期待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出去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有些弟兄说，哦，每个礼拜太多了，我们大概半年来一次就可以，一年来一次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朋友，都是好朋友，我们也会彼此说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关系的经营的次数啊频率啊都不太相同。
谈到社交习惯呢，有些人社交习惯他就是很快就能够打入那个群体当中，或是很快可以跟人拉近那个距离，但有些人是没办法的，他要慢慢的经营，他喜欢慢慢的观察这个人，然后慢慢的跟他培养感情，不要一下子这么快的。我就想到我有个朋友呢，他在追求他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呢，他刚开始就没有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因为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可是对方的个性不是，所以刚开始呢他要追求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对方社交的模式哦，所以他就用一个很热情很积极的方式呢去追求这个女孩子，就把人家吓跑了。那后来他就改变战术，就慢慢的慢慢的去认识这个女生身边的朋友，诶，后来就追求到这个女生了。能够去认识跟清楚了解对方社交的习惯啊，对方的个性特质是很重要的。
这两次我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将来你们如果要在一起，你们社交的那个生活圈，社交的那个习惯，越能够靠近是越好。好，所以他的这个社交习惯个性特质能不能跟你配合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
是，我就听到有些的 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呢，都有跟我有一些的抱怨这样子。他们抱怨什么呢？就说另外一半好像就被朋友给绑架走了、哦、假日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另外一半的朋友呢那个争夺战啊，你知道吗？所以就变得说他们的另外一半呢常常都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嗯，当然这个时间要给另外一半啦很重要，但是他也很想跟朋友相处。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对方的朋友相处在一起，能够融洽相处是很重要。
那另外比较不容易观察但是也是需要观察一下的，就是他对于性的态度。在亲密关系里面，性是一个蛮核心的一个议题，但讲到性不是说两个人就发生性关系，你应该交往的时候不会跟他这样，而是他怎么样看待性这件事情，他怎么样看待身体接触的事情，他怎么看待身体的碰触啦，他怎么看待他跟其他的异性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哦、我觉得这些也是另外一个你要考量的部分。有些人对于这个性的观念是很开放，他可能可以很自在聊这些事情，但是可能对你来说性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比较核心的就是他怎么样看待性跟婚姻的关系，因为圣经明确的就是说性是被祝福在婚姻的里面，所以有一句话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你的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呢，上帝一定会审判的。上帝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严重，就是要我们去看重性这件事情。性它威力很强大，性会带来人很深的满足，特别在亲密关系里面。所以人对性它到底是跟婚姻有很深的连结连在一起，还是他被这个社会价值影响，他觉得性其实是个比较自由的，比较自在，比较开放的，其实这个都会影响你们将来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去看待性这件事情。这两次谈到合不合适，就是我们合适吗，第一个你要看他的价值观，第二个呢你看他到底有没有关系经营的能力，他的沟通啦，他的社交的方式啦等等的。第三个比较外围要去谈的就是说你们的一些小习惯，那这些跟什么有关呢？跟你们的教育程度啦，跟你们的知识背景啦，跟你们所生活，你可能在都市长大，他可能在乡下长大，可能你们对生活上面的期待就会有一些落差。好，例如像我爸爸是农家出身的，我妈妈呢是商家出身的，哇，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就蛮多的不一样。那再来比较外围就是看看你们的对休闲的要求，有些人是每个礼拜六日一定要出去玩，有些人是每个礼拜六日我一定要待在家里，这些休闲生活上面的差异也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再次强调，不是好或坏，而是你们能不能配合，能不能一起过生活。我们这两次谈他合适吗，我们比较用一些指标性给大家，但是有时候指标性的东西其实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些人不行，但我们这边再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感受性的东西。我听过人家这样说，有四个啊，你觉得你跟这个对象合不合适呢？第一个，你可以想一想，你想要跟他生儿育女吗？
用直觉来回答，亲爱的朋友。
第二个，如果你将来的孩子要像他的话，你能接受吗？你会希望你将来的孩子像你的认识的这个人吗？你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吗？
也要用直觉回答，不要想太久。
第三个更关键了，就是你自己希不希望越来越像他一样。
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跟我讲说某部分像可以，要不然就说我比较希望对方像我。
那最后一个呢，是如果对方一直没有改变，你还愿意跟他共度一生吗？这四个问题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感受性的这个参考。
老师，为什么会是这四个问题呢？这四个问题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四个问题的依据，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说，你真的能够接受对方的这样的特质，你要长期跟他相处吗？
也就是说，比方他本来就是慢步调的了，你想要把他改变成一个快步调的人，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而且你的孩子可能会很像他一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在一起，但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就算你找到一个完全跟你一样的人在一起，那生活真的太无趣了。
而且我觉得你会讨厌对方耶，
真的就像讨厌自己一样。
对啊，因为你讨厌自己的一些缺点啊，可是对方又跟你一模一样。
是，所以真正亲密关系不是要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彼此的差异其实会让你们的关系是很精彩的，很不一样的，也让你们建立的家庭是资源是比较多的。不一样不是不好，而是这个差异你能不能欣赏， 你们彼此的差异是不是成为你们关系里面的帮助，可以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的特质，这样的话对你们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我真的觉得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最独特的。今天你心仪的对象是你能够欣赏跟接纳的吗？再问自己这四个问题，你还会想跟他生儿育女吗？等于就在问你，你要不要跟他建立家庭？你会不会愿意自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就代表你肯定他的特质啊。那他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变，你还愿意跟他共度一生吗？就代表你真的是接纳他了。当然我觉得能够问这四个问题呢，如果现在你跟你心仪的对象现在也才刚认识的话，你可能很难回答，也许你还不够认识他。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经有交往对象的朋友，你们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你在想我要不要嫁娶这个人，我想这四个问题对你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能不能够请光临老师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几句鼓励的话或是建议他们的话？
我们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特别是我们欣赏的人或你现在正在交往的人，他也有优点跟缺点。当我们在问说我们合不合适的时候，绝对不是用一个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觉得对方不好啊哪里不好的这个态度来看，而是你在上帝面前，你知道神会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你用上帝的智慧在做这个判断。但是纵使你知道对方的这些不合适你的地方，你仍然要学习接纳并且爱对方。我觉得这个才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在择偶的过程里面需要的一个健康，也是带着上帝的爱的眼光。这个也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需要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无论你跟对方将来要不要在一起，都可以用上帝眼光来看他，就是神所爱的儿女，上帝的公主，上帝的王子。
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句话说要我们彼此以恩慈来相待。我想这个恩慈呢，包含了爱在里面，包容在里面，有宽恕在里面。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或是我们跟我们心仪的对象，在认识相处的过程，我们都能够彼此以恩慈来相待，看见对方是有神的尊荣的形象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来欣赏彼此。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哦、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护